六，方宇元。在东莞的工厂里，没有人受过正经的职业教育。过去教育在中国一直是目的明确，路线清晰。在清朝，男性继承人学习四书五经，以便通过科举。在五六十年代，当时我的家人已经撤退到了台湾，那里的年轻人都读理工科，为了求职和去美国深造。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学生们背诵红宝书，为了在政治运动中生存下来。然而并没有专为东莞设置的教育课程。打工世界不讲究传统或出身，大家必须学会给自己重新定位。大多数的姑娘和小伙为了外出打工，缩短了上学的时间。我认识的那些大学毕业生的专业和他们眼下的工作八竿子打不着。一位主修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师在给工厂经理做培训，一家当地报社的记者之前的专业是会计和林业管理。对于东莞而言，中国经济的需求变动得太快，以致教育系统都跟不上步伐了。如果说国民教育课程无关紧要，那么商业性的学校在东莞则是茁壮成长。夜晚和周末，灯光昏暗的教室里挤满了身穿工厂制服的青少年。英语和电脑课最热门，还有一些制造业经济特有的课程。一些重点讲述如何制作塑料模具，还有的讨论注塑成型法的话题。这些课并不传授全面的知识，通常他们只提供给缺乏教育素养的学生一些找工作的皮毛。这就是东莞教育的关键，无论你需要什么，总能事后再学。你还不懂所有该懂的，老师一遍又一遍提醒学生，在工作中学习。一个外来女工告诉我，她在素人管理咨询顾问公司开办的学校学习。素人这个名字刻在我脑海里，意思是将人塑形。这些课程教流水线工人在办公室环境里如何言行举止。毕业生找的是秘书、文员和销售助理这一类的工作。四个月内，我们提高了他们的素质。学校的一个高管黄安国在我采访他的时候这么说道：我们是唯一做这种培训的学校。680元的学费，大概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包括四本软面教材。黄安国把课本递给我的时候显得有点不情愿。企业管理、商务文秘技巧、礼仪和素质、社交和口才。黄安国告诉我，这些课程太具有开创性，以致老师们都没法找到合适的教材，所以他们自己编写了课本。他邀请我旁听一节课，我告诉他我有兴趣。你必须抓住机会，否则就会永远落后一步。第二天，我去拜访另外一所学校，由东莞智通人才治理开发公司经营。这所学校的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同样以想要上升到办公界的打工族为主要对象。我们为这部分人群设计了自己的教材。培训部的经理刘丽君告诉我，然后他拿了一套教材给我看：企业管理、商务文秘技巧、礼仪和素质、社交和口才。我并没有告诉刘丽君，我才去过一家跟他竞争的学校，两家的商业计划完全一样。我也没有暗示谁剽窃了谁的课程，更有可能是两个学校都是从别处抄来的。我简单谢过刘丽君的课本，并接受了他的邀请，旁听一个学期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的课。尊重别人的意见，并且不要轻易指出他们的错误。我15岁就出去了，一开始在家附近的城市跑业务，然后我来到东莞做一名普通工人，然后在石阶雅欣电视机厂做助理。 在一个工人成千上万的厂里，很难让老板发掘你，你必须发掘自己，你必须发展自己，要跳出工厂，你必须学习。你们来这里是因为你们不想做一个平凡过日的普通员工，想等公司提拔你，你就一直等到老吧。演讲者名叫田佩燕，她17岁，穿一件蓝色外套，系一条红色条纹领带，仿佛刚从贵族寄宿学校的画册里走出来。她说话的时候，瘦瘦的脸蛋泛起绯红，能听到她的呼吸伴随着句子的节奏一顿一顿，好像在赛跑。虽然由一个青少年来警告听众衰老的严重性显得有些奇怪，但田佩燕本人却很有说服力。他原先是智通的学生，现在已经是学校的教育顾问了。另一位演讲者陈英在制造无绳电话的伟益达公司做流水线工人，他宽脸厚嘴唇，20岁了，迫不及待地盼望能提高自己。厂里的人有时候会跟他说，你怎么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个普通员工？我和你们一样，中学毕业，我在流水线上做得麻木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一天，我问一个朋友，生活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工作得这么苦？我的朋友没法回答。我去翻书，书里也没有答案。我想，如果你是在流水线上工作，生活会有意义吗？没有。所以我开始上这个培训班，一个月里我学到很多，以前在别人面前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又害羞又害怕。你们觉得我现在的口才怎么样？我想你们都想学到我学会的那些。离开流水线，别再让人家看不起你们，别让人家说你只是个低下的工人，我们必须抬起头说，我们也能成功。2005年一个温暖的春夜，工人们过完春节回到东莞，智通学校开始为白领班招募学生。老师们在全市要开班的各个地点举办免费宣讲会，一连好几个晚上，每次总是被围得水泄不通。一些有可能加入的学生一次又一次来听宣讲会，纠结着到底要不要报名。近期的毕业生站着讲述他们如何离开车间，把他们的转型故事弄得像是宗教重生的布道会。流水线上的生活让他们变得无知而麻木。麻木，这话从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嘴里说出，真吓人。他们发现了白领班，这个班也让他们发现了自己。我一度迷失方向，但是现在找到了路。我现在做文员，一个月挣1200块。你们觉得我现在的口才怎么样？每个成功的见证都暗藏着警告，马上改变，不然就来不及了。我们有许多学生，三个月课程还没上满，就跳槽找到了新工作。有些人现在一个月挣1200块，投资回报是1:500。如果这两三年不努力，你会一辈子生活在社会底层。24、25岁的时候，你开始成家，你的爱人或许也是个普通工人，你们俩加起来一个月只能挣1000块钱。但如果你升职了，你的对象可能是个经理，你的整个世界都会不一样。这个班的负责人叫邓顺章，40岁。来珠三角前，他在湖南老家经历过曲折的职业道路，包括在高中教书，在当地政府工作，在报社拉广告，开店卖音乐磁带。在东莞，他管理过各种工厂，做玩具的，鞋底的，假圣诞树的，圣诞老人模型的。但他看起来不像个典型的工厂老板。他胡桃色的窄脸上有一双乌黑温厚的眼睛，他言语谨慎，有着京剧演员般精准的姿态，从来不拔高嗓门。 无论天气怎样，他总是穿整套西装，配毛背心，打领带。邓老师是许多外来民工在东莞遇到的第一位善良的成年人。宣讲会上，他们向他提出的问题都是心中藏了很久的秘密。老板性骚扰你该怎么办？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把你吼哭了，是不是证明你是个软弱的人？邓老师耐心地回答每一个问题，把推销课程的任务留给那些在流水线上干过的手下去处理。你就一直等到老吧，离开流水线，你必须发掘自己，我和你们一样。有200多个姑娘报名上春季的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每个学生预付780块学费，比许多人的月薪还要多。接下来的3个月，他们一个星期上3个晚上的课，这时间足够让他们改头换面。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